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38回。半个月后，回到了落云宗的行里，通知了程长老二人，有关一座灵岛被划给了落云宗的事情之后，就准备再一次闭关了。这一次，行里不修炼法力，而是要将第二元婴彻底修成。毕竟有了第二元婴，他可神通大增，几乎相当于多出了一条性命来。那被当作第二元婴夺舍的至木灵婴已经同化到末尾的阶段，只要完成最后的几个步骤之后就算大成了。为此，韩立在看完南宫婉的情况之后，当即进入到了密室中，开始长达数年的闭关修炼。而天南修仙界一连经历了数件大事之后，也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，各宗各派都尽力地培养门下弟子进入蓄精养锐的阶段。四年后，子母峰主峰的洞府之内，银月所化的艳美少妇在开启密室外等候着。昨日正用绿叶催熟灵药的他，忽然听到了行里神识传音，故而今日在此等候行里的出关。数年没有开启的闭关式大门，没有让银月等候多久，终于吱呀一声缓缓地升了起来。银月明眸流转，抬头望去，但门内并没有出现行里的身影，反而一阵黑蒙蒙阴风忽然吹出，一阵低沉的轻笑声后，蓦然从里面射出了一朵丈许大的乌云，一闪即逝的直冲银月而来。银月吃了一惊啊，急忙连退数步，花容失色的望向此物，乌云却戛然而止，上面幽黑发亮，如同黑色的丝绸一般。这时银月念头略转，心中隐隐的猜到了什么。怎么样，第二元婴修炼到了这般程度，应该算是大成了吧。乌云忽然凝聚成形，瞬间化为了一个身高寸许的黑绿小人出来，并口吐人言：恭喜主人神通大成。银月嫣然一笑之后冲元婴一拜。这元婴看起来除了比韩立的主元婴小了一些之外，模样神态全都是一般无二的样子。这么快就将第二元婴完全练成，还真有些出乎我的预料。不过完成后还真有点怪怪的感觉呀。熟悉的声音从密室中传出，门口处终于出现了韩立的身影，并走了出来。这个时候，那黑绿元婴咧嘴一笑，自行射向了韩立，一个盘旋之后落在了韩立的头发之上。一个人拥有两个自主元婴，自然和先前的感觉不同了，不过主人只要习惯之后也就没事了。好，听你的口气似乎对第二元婴知道些什么似的，难道记得一些有关的东西？韩立目光闪动一下，有些感兴趣地问道。这个我倒不太清楚，也不知道为何就随口说了出来，也许以前真是知道相类似的神通吧。听到银月如此解释，韩立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头上元婴却忽然小手一翻，多出了一杆小帆把玩了起来。此物乌黑发亮，正是那杆吸足了魔气的阴罗帆。主人第二元婴如此模样，莫非修炼了魔道的功法？银月看到此景，又瞅了一眼元婴，忍不住地问道。第二元婴修成，自然要让他拥有一些神通才行啊，但他没有自己的肉身，无法独自修炼功法。我呀，就先用自己的身躯和阴罗幡中的精纯魔气相助，让他形成了一些玄阴中的通玄变幻之功。至于是否真的让其拥有肉身，我还在犹豫之中啊。第二元婴拥有了躯体，非常容易遭到反噬啊， 不得不小心从事。韩立听到银月此问，眉头一皱说道，随后单手往头顶一拍，黑光一闪，元婴没入头顶，不见了踪影。而韩立神识内视之下却清楚啊，丹田处主元婴打坐的地方，那第二元婴在对面同样盘膝坐下，静坐不动。主人谨慎些自然是应该的，这玄化元婴以前从未听说过的，而其他修士的化身之术也大多修炼分神分魂的，高阶一些的，就像木兰那位众神师一般，是用大神通将元神硬生生的分裂开罢了。银月一歪头赞同的说道，呵呵，他们这种化身之术虽然说本质上并没有增强什么，但是在对付多个对手或保命上同样有些妙用的，倒也不失为一种厉害的手段呀。好了，这些都不要说了，在这期间洞府没有出什么事情吧？韩立说了两句，一摆手问道，同时呢抬腿往大厅走去。主人闭关一年之后，木姑娘结丹成功了，我就按照你的吩咐，将那巅峰培元功法诀和另外一些对结丹期有用的丹药送了过去，而南宫姑娘同样在禁制中安然无恙，封魂咒正在火丹威力下日益减轻，估计即使没有解咒法诀，再过百年也应该能够解除毒咒的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推测之言，主人还是亲自去看看的好。银月莲步轻移跟在韩立身后一一回答。一闭关出来就听到了两个好消息，韩立心中一喜，正想再问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，银月却又说道，哦，还有一件事情要报与主人知道，那些六翼双幼虫啊，经过这些年不断的服食长草，按理说早应该飞快长大并分裂进化才是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幼虫生长得缓慢无比，只是发生了蜕壳竟不再分裂了。蜕壳？一听这话，韩立脚步一顿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。不错，蜕过壳之后这些似乎厉害许多，而且这几天他们又暴躁起来，似乎还要再蜕一次的样子。银月轻咬了一下红唇，脚步同样放慢的说道，走到虫室看看再说。韩立眉头一皱，接着又面无表情，方向一变，带头向另一条通道走去，正是通往虫室之路。片刻功夫之后啊，韩立出现在了虫室跟前，他几步呢走到了其中一间虫室侧壁的孔洞处，向里边望去，还没等看清楚里面的东西，就先感到了一股阴气是迎面扑来呀，韩立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一片晶亮，只见不大的虫室之内，无论上面还是四壁都是剔透闪光的寒冰啊，地面上更是有数座大小不一的冰山耸立在那里，冰上有数个碗口粗细的深洞，正有几条半尺长的雪白的进进出出的游走不定啊。作为滴血认主过的灵虫，韩立这边刚一现身，这些家伙顿时感应到了什么，一阵骚动之后，在外面的几条呢立刻向韩立飞射而来，在洞中的几条也飞快地爬出，同样浮起飞来呀。韩立一挥手撤去了孔洞上的禁制，随后神识一动，这些在白光中就化为了寸许大小，在他身前上下飞舞着，一抬手，一只手掌轻巧的将其中的一只抓到了手中。从颜色上看吧，这些幼虫仍然和当初一样的雪白，但是背部出现了两个微凸的小包，其余的地方呢都丝毫未变。韩立看完手中的灵虫，不禁站在原地沉吟了起来。银月到了韩立身后，乖巧地站在一旁一语不发。这个时候啊，韩立伸出了一根手指送到了嘴边，扑的一声响之后，蓝色火焰在纸上浮现而出， 而那一张口，一道细细的寒气从口中喷出，打在了蓝燕之上。顿时啊，手指上的蓝燕高涨数倍，并一下子将这些寒气全都卷在其内。韩立缓缓的闭上了双目，似乎在感应着什么。这些蜕壳之后比以前厉害了许多，看来分裂吞噬和不断蜕壳也没什么区别的。韩立睁开双目，手指一抖，蓝燕消失不见了。至于他们为何不再分裂互相吞噬，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这些上古灵虫哪一个不是千奇百怪，也许本身就只能分裂几次而已，也许他们在霓裳草的催熟之下，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异，丧失了这种能力。反正只要仍然能用绿叶让他们继续进阶，就无所谓了。主人要是这么说，小的就放心了。银月松了一口气，露出了甜甜的笑容，显得是迷人至极。韩立对此却视若无睹，反而一边反身向大厅走去，一边沉声的说道：这一次闭关出来，稍微休整一下，我们就要去大晋一趟了。无论是解决身上的煞气，还是寻找珍稀材料，此趟都势在必行。况且婉儿体内的火丹无论如何有效，我还是担心有意外发生啊。最好还是从阴罗宗找到解咒口诀才万无一失，这也是我先前苦心修炼第二元婴的原因呢。谁知道在大晋会遇到何种危险呢？原来如此，不过以主人的神通，就是在大晋也没有几个人能奈何主人的。银月嘴角一翘，笑吟吟的说道：呵呵，修仙界奇宝异功众多，这可是不一定的事情啊。况且我已经得罪了阴罗宗的魔修了，若是被他们发现了，肯定会麻烦不小的，还是多加小心一点的好啊。现在我先去看看婉儿的情况，顺便去拜访一下程长老他们，看看炼制傀儡和气焰扇的材料到底还欠缺多少。若是一切顺利的话，顶多十天半个月之后，我们就择日出发离开此地了。是主人，小的也想见识一下号称修炼圣地的大晋到底是何种模样的。韩立和音乐的话语声渐渐远去，城市不久就重新安静了下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半个月之后，一道青虹从云梦山中破空飞出，一路向南飞遁远走。而不久之后，一些消息灵通的修士同时收到了一个消息，说洛云宗那位鼎鼎大名的韩长老突然离开了云梦山，出去远游了。这具体上哪儿吧，谁也不知道，也许就在天南各地到处游荡，也可能呢根本就离开了天南地界。一阵骚动之后，天南修仙界又风平浪静，韩立的离去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。云梦山的古剑门和白巧院对洛云宗仍然老老实实，没有丝毫的异动。洛云宗西国第一大宗派的地位似乎已经稳若泰山了。一年年的过去，一些寿元将至的修士，作画的作画，闭关的闭关，而一批接一批的新面孔在天南修仙界陆续出现了。可是韩立一去，就此销声匿迹，一连百余年音讯全无啊。一支30几个人组成的车队正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孤独着行进着，车辆不多，只有7、8辆而已，但是围绕在附近的那些骑马的皮装之人却个个年纪轻轻，精神抖擞，有几个人甚至只是一些11、12岁的幼童。在车队的最前面是一名服饰华美、骑着黄色骏马的老者， 这个老者头戴着火红的狐皮帽，腰间呢却竖着一条代表身份的三色锦带，这正是一步之首的标志啊。此地已经是天蓝草原的南部了，这正是一支前往圣殿进贡的突兀人队伍。天蓝草原是突兀人对木兰草原的称呼，因为突兀人呢一向信奉传闻中的天籁兽，并请将其当做了本族的守护神，世代的加以奉养，所以草原才得以此名。原本突兀人只是占据着天蓝草原的南半部，但自从30年前在草原中部交战中一举击败了世仇木兰人之后，从此占据了整个大草原，势力呢自然突飞猛涨啊，整个草原上再无敌手。当然了，突兀族如此庞大，内部部落数之不尽，小至数十万人的小部落，大至上亿人口的超级部落，遍布了整个草原之上。而因为在上次圣战中立功之人众多，也多出了不少新兴的独立部落出来，这些部落有的不小，有的却更加微不足道，人口数量才几万人而已。老者所在的苍鹭部就是这样一个从大部落分化而出的微型部落，虽然也可称得上是一个部落吧，但实际上呢整个部落才有七八万人而已。老者名叫英鹿，年纪轻轻的时候作战勇猛异常，并在圣战中曾经一连击垮了数个木兰人小部落，并活捉了不少贵族，才有了如今的地位。但是现而今却经不起岁月的摧残，再加上这些年的劳心劳力，虽然说这年纪才50来岁的样子，身体却已经呈现苍老之状。现在正是中午时分，老者望了望天空炙热至极的骄阳，再回头看了看背后车队中的那些幼童，却长叹了一口气啊。按理说部落无论大小都必须供奉一定先师在内才行，否则万一碰到了天灾遭遇妖兽，普通凡人可是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。但是像他们这样新生的小部落根本没有办法招来任何一位先师的，就是最低阶的先师也不愿意进驻如此小的部落。毕竟对先师来说，加入的部落越大越富足才好啊，才能对他们的修炼提供充足的资源。有些小部落之所以还能拥有一些低阶的先师，却是这些先师本身就出身于这些部落，或者说本身的资质修炼比较低，大部落人家不愿意供奉，故而才无奈的留下的。老者所在的苍鹭部所以还没有机会培养本部落的先师，故而这些年有事只能重金雇佣相邻部落的低阶先师是出手相助，但这些先师同样要价极高，几次出手就要花费一年的收入，这让原本就不富足的苍鹭部更加雪上加霜。好在20年轮到一次的开灵日终于就要到了，早就对此事上心的老者呀，自然不可能放过此事，当即带领部落中被检验出有灵根的数名部落子弟，去离他们部落最近的一座天蓝圣殿而去。天蓝圣殿呢，原先只是为供奉天蓝圣兽所修建的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之后，却成为了突兀人心中的圣地，成了专门培养突兀族低阶先师的地方。每座圣殿内都有数名高阶先师，负责传授一些基本的修炼之道，已有所成之后呢，资质低一些的直接返回各个部落受部落供奉，有培养前途的则被那些高阶修仙者收为弟子，专门加以培养。没有经过开灵仪式的凡人呢，是严禁高阶仙师私自传授仙术的。 这些圣殿数量不多，只有六七十座，但均匀遍布整个草原各处，但每一座几乎都是一大片区域的中心所在，周围遍布数以千计的大小部落。作为区域唯一的圣殿，越大的部落离圣殿自然越近，而苍鹭部落因为太小，被分配极远的地方，从部落出发到圣殿去足足要走三个月的路程才可以。无奈之下呀，早在四个月前，鹰鹿就带队从部落出发了。说起来，上一次的开灵日，他虽然已经将部落独立出来，但是无法凑够贡品，也只能眼睁睁的错过而已啊。这一次鹰鹿说什么也不愿意再错过了，即使整个部落今后数年之内要节衣缩食，也要让自己的部落拥有自己的先师。不过带着贡品要穿越如此广阔的草原，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却是极其危险的事情。毕竟啊，这贡品都是对先师大有用途的东西，几乎对凡人来说都是珍惜贵重至极的。有不少心怀不轨的人趁此机会打劫弱小的队伍，甚至一些先师也有可能出手，这可是历年开灵日期间都会发生的事情啊。老者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件事情，万一在路上遇到打劫的，这一趟可就算白走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39回。